第二章，约会的七大致命习惯。小时候，我妈教了我逛超级市场的两大守则。首先，绝不要在肚子饿的时候逛超市，因为这个时候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很好吃，因此会花太多钱。其次就是一定要找到一辆好推的购物车。关于第一条守则，我倒是挺有心得，但是第二条我却经常失败。我似乎总有本领挑到锒铛作响的生锈购物车，不然就是轮子会吱吱响的推车，那就是像有人用指甲划黑板一样让你神经紧张。但最糟糕的推车就是不听使唤的那一种。你是否曾经挑到过这种推车？好像有他自己的想法一样，你一心想叫他乖乖往前直走，可是他却偏偏弯到左边去撞猫似的促销陈列。而且令人意外又尴尬的是，他经常成功挑到一台不听使唤的购物车，真是不得安宁。每一个动作，不论是转弯到早餐谷片去，或者是顺着肉食去慢慢走，所有动作都像是在打仗一样，因为车子的想法总是跟你过不去。在这本谈论约会的书中，为什么要讲购物车的事儿？我之所以回想到以前在超市购物时推车跟我过不去的经验，是因为一讲到约会，我也有过许多类似的意志之战。我要说的不是我跟约会对象之间的冲突，而是我在约会整个过程中所感受到的挣扎。根据我的经验和对神话语的研究，我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约会对基督徒而言是一辆不听使唤的推车。约会的价值观和态度与神为我们所订立的计划蓝图，两者的方向是南辕北辙。容我来告诉你为什么。自制是不够的。有一次我听到一位青年牧师讲专题，主题是爱与性。他提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故事的男女主角名叫艾利克和珍妮，他们是信仰很坚定的基督徒。几年前曾经很主动地参与这位牧师所带领的青年团契。艾利克和珍妮的约会关系一开始很单纯，只是周五一起去看电影，一起玩玩迷你高尔夫。但随着时间过去，他俩在肉体上的关系开始加速进行，最后两人竟然上了床。在此不久之后，他们决定分手，两个人感到沮丧又受伤。这位牧师在几年后的某校高中同学会上遇见了这两个人，珍妮已经结婚生子，艾利克还是单身，但两人都分别来找牧师诉说他们为着过去那些回忆而感情受伤，有深深的罪恶感。珍妮哭着说，当我一见到他，过去的一切又活生生地回到眼前。而艾利克也有类似的感受，当我一看到他，那个伤害就又回来了。他对这位过去的青年团契牧师这么说，我的伤害还没有被医治。当这位青年牧师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现场鸦雀无声，几乎可以听得到针掉在地上的声音。大家都呆坐在那里，希望牧师提出解决之道。我们很清楚他所讲的那种情况，因为当中有一些人曾经犯过同样的错，或者看见周遭的朋友发生这样的事儿。因此我们都想要更理想的恋爱方式，希望那位牧师可以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改变我们的恋爱方式。但是那天下午，那位牧师并没有提供另一种方法。很显然，那位牧师认为那一对情侣唯一的错误就是向试探低头。他似乎认为艾利克和珍妮应该再多一点自制力，对对方应该有更多的尊重。即便这位牧师鼓励我们去发展出不同的结局，拒绝婚前性行为，但是他并没有提供另一种实践之道。难道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吗？你与那些堕落的人朝着同样的跑道前进，却希望在关键的时刻可以把持住自己，给予年轻人这类劝告，无疑是等于给他一台不听使唤的购物车，然后把他送进一家瓷器店去，店里装满了世界上最名贵的瓷器。姑且不论店里狭窄的走道和两旁摆满精致餐盘的玻璃橱柜，这个人推着的一辆不受控制的推车逛遍整个卖场，我不认为他办得到。 但是我们许多人在交往时用的就是这个方法，我们看到周遭的人一再失败，但是仍然不愿换掉这辆叫做约会的购物车。我们想要走在一条又窄又窄的路上，好好侍奉神，可是却一直采用常常会让我们走错方向的策略。
If faith can move the mountains, let the mountains move. We come with expectation, we're waiting here for you. Waiting here for you.You're the Lord of all creation, and still you know my heart. The author of salvation, you've loved me from the start. Waiting here for you, with our handslifted high in praise, and it's you we adore, singing Alleluia.
约会是有缺陷的。约会有其先天存在的问题，如果我们继续按照今天人们所采用的方法去约会的话，我们很可能会走上歪路，遇见麻烦。埃里克和珍妮当时很可能都没有坏意，但是他们关系的基础却是建立在这个文化所形成的恋爱观制上，而这种态度和模式有着许多缺陷。很不幸，即便现在他们都已经成年，却仍旧自食苦果。下列约会的七大致命习惯是约会关系中最容易偏离正轨的情况，或许你会对其中的一两项感到心有戚戚焉。我知道我一定会。一，约会让人感到亲密，但不一定让人愿意委身。杰米当时还是一个高一的学生，他的男友佐伊当时高三，佐伊合乎杰米心中最佳男友的一切条件。有八个月的时间，他俩几乎形影不离，但在佐伊要离家上大学的前两个月，他突然声称不想再跟杰米交往了。杰米后来告诉我，和他分手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虽然就肉体关系而言，他们只是亲吻过，但杰米已经把他的心和感情完全交给了佐伊，而佐伊享受了两个人的亲密感，满足了自己的需要，却在面对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时选择离他而去。杰米的故事是不是挺耳熟的呢？或许你的朋友告诉过你类似的事儿，或者你曾有亲身经历。杰米和佐伊在交往时跟很多人一样，建立亲密感之际几乎很少，根本没有想过委身的问题。他们也可能压根没想到当这段关系结束时两人会受到什么影响。我们当然可以责怪佐伊，说他是个混蛋，但我们可否先问自己一个问题，大多数的约会究竟是为了什么？通常约会鼓励我们为了得到亲密感而建立亲密感，也就是说两个人要想越来越亲密，但并不是真正的想要建立一个长期委身的关系。不断地加深两人之间的亲密感，却不理清两人委身的程度，这么做简直就是一种危险。这就像是去登山，而你的伙伴不确定是否要承担责任，抓住你的绳索。当你已经爬到2000英尺高的山壁上，你一定不希望还需要跟他讨论，他是否觉得你们之间的关系绑住了他。同样，有很多人感觉到自己被深深的伤害，因为他们在情感上和肉体上向对方敞开，后果却是遭人遗弃，只是对方宣称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进入认真的委身。亲密关系是神要我们享受一种美好亲热，但在他原来的设计中，亲密感的满足是爱的副产品，而这种爱是建立于委身的基础上。你可以说，男女之间的亲密感就像是蛋糕上的糖霜，蛋糕则代表一段朝向婚姻而发展的关系。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亲密感的话，那么多数的约会关系通常缺乏目的或清楚的目的地，充其量都只是那层糖霜罢了。在多数的案例中，约会关系通常都很短暂，只是为了满足当下的需要，高中生尤其如此。大家之所以约会，是因为他们想要享受感情上甚至肉体上的亲密感，却不要负起真正的委身所带来的责任。事实上，原来的约会革命就是为了像这样的目的而兴起的。约会并不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我看来，约会是美国文化以娱乐为目的，样样皆气势的产物。很久以前，在专门教导青少年约会秘诀的17岁杂志尚未发行前，男女交往的方式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在19及20世纪之交，只有打算结婚的男女才会谈恋爱。如果一个男孩子到女孩子家做客，亲友便认定这个男孩子想要跟女方求婚。但是由于文化对交友观念的转变和汽车的问世，男女交往的方式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新的规则允许人们沉溺在恋爱的兴奋中，却可以不考虑婚姻的可能性。作家斐斯贝利把这样的变化过程汇集成册，出了一本书，名叫《从前院到后座》。 在书中，他清楚地提及我们的社会如何改变态度，接纳约会成为一种标准的交友方式。而因为这种态度上的转变，人们便开始单纯享受恋爱的价值。虽然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已经有许多的变化，但在约会关系中，人们不断追求亲密感却无需付出承诺的倾向仍然没有改变。对基督徒而言，这种负面的偏离是约会产生问题的根源。没有尾声的亲密感会唤醒我们的欲望，无论是情感或是肉体上，但这儿却是当事双方都不可能正当的满足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6中，圣经称这样的行为是欺骗，也就是提高某人的期望却无法履行承诺，因而形成欺骗的事实。史蒂芬·欧福德牧师形容欺骗是引起一种我们不能合乎公义的去满足渴望，给予我们某种不能或者不愿意履行的承诺。没有尾声的亲密感就像蛋糕上的糖霜，虽然很甜，但只吃这个就会让人感到恶心。二，约会倾向于让人省略交往关系中有益的阶段。杰克是在教会出资举办的大学生退休会中认识利弊的。利弊人很友善，大家都知道他很认真地看待自己与神的关系。在这次退休会中，两人在玩排球时刚好凑在一起聊天，并且似乎相当投机。当时杰克没有意思要发展太深入的关系，但他想要多了解一下利弊。在退休会结束后2天，他打电话给利弊，问他想不想下个周六一起去看场电影。他答应了。杰克的举动是对的吗？就约到女孩子成功得分而言，他是对的。但如果他想建立友谊，却很可能失败了。因为一对一的约会多半会让男孩和女孩间的关系倾向于超乎友谊的层次。
亲爱的天父，我爱你，无比的爱已向我显明。亲爱的天父，我渴慕你，我要一生紧紧跟随你。高山低谷，仍紧紧抓住你，因为我是如此确信你的心意高过诸天。深深被你吸引，我要一生紧紧跟随你。亲爱的天父，我爱你，无比的爱已向我显明。抓住你，因为我是如此确信你的心意高过诸天。等候你，寻求你，我渴望来到你面前，渴慕你，深爱你，我的心单单属于你，我的心深深被。Thank you. 渴望来到你面前，渴慕你，深爱你，我的心单单属于你，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我要一生紧紧跟随你。心单单属于你，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我要一生紧紧跟随你，我要一生紧紧跟随你，跟随你。